谢你常常带领我们来到你同在的青草地、溪水旁，享受灵里的安息与满足。求主保守我们，每时每刻住在你的里面，可以超越世上的纷纷攘攘，一直的与你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今天晚上曹牧师在南部啊，那这个礼拜五晚上、礼拜六一整天，还有礼拜天上午啊，我们在阳明山岭头有春令会。我们桌上还有这个黄色的，还有里面有一张报名单。如果你还没有报名，请尽快报名啊。那如果你自己开车啊，需要有通行证。有没有人你要开车上山，你还没有拿到通行证，你举手，我这边还有可以给你。都有哈，好，那这个通行证三天都用同一张哈。那聚会结束后啊，请可以的人留下来帮忙整理东西啊。那春令会议结束，我跟曹牧师要去日本看我母亲，我们礼拜一去，礼拜五就回来。所以下周二是吴牧师要在这里讲道。那今天我们要从诗篇二十三篇来看内在生活。我们从诗篇二十三篇来看内在生活啊，请看诗篇二十三篇啊，第一节到第六节。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到第六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想第一我要讲的就是，内在生活是一种信靠牧者不致缺乏的生活。内在生活是一种信靠牧者就不致缺乏的生活。那耶和华是我们的大牧者，他创造了我们，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他们宝贵我们的灵魂体，所以他会负责供应我们灵魂体一切的需要，使我们不致缺乏。我们要常常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将我们的灵可以得着满足。我们如果常常读神的话，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思为心思，那我们的思想就可以日日更新。那我们把感情完全奉献给主，我们追求圣灵充满，圣灵就常常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这样我们的感情也会有完全的满足。曾经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非常需要爱，他也很渴望友谊。可是后来他从朋友受伤以后，他就更积极的追求主，追求圣灵充满，而且神的爱那样满足他，他就体会到其实耶稣才是他最好的朋友，神的友谊才真的使他心满意足。所以如果一个人他过于依赖地上的朋友，就会失去他们。可是如果你在跟朋友的交往当中，你并不想占有，那个友谊反而会长存。如果一个人他渴望追求的是名声，一旦获得以后，他会觉得这个好像没有什么，不久就会消失，不会满足的。可是如果我们忘记自己，我们常常是为着爱神，为着神的国来做一切，那神会纪念我们。如果一个人他常常想要做中心人物，他很可能发现自己很容易落到边缘。可是如果我们是信靠牧者，信靠主耶稣，以主耶稣为我们的焦点， 那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自己是最幸福的，是蒙神所爱一无所缺的小羊。所以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他知道每一只羊的需要。有一对夫妻叫 Barry 跟 Julie， 从1987年呢，他们开始经营一家木头抛光的公司。那他们的顾客呢，有家庭，有商业机构，他们提供人那种把木头抛光的那种服务。可是他们使用的原料有毒性，很危险，所以他们很担心，他们想要找高品质的水性原料来代替。可是呢，他们发现很不容易找，因为呢，找到的原料都没有办法像原先有毒的原料那样达到令人满意的品质。所以经过好几年，他们继续在那里尝试那令人不满意的产品后，他们就决定自己要研发新的产品。这个 Barry 就联络了那个行业的人，而且他从那个化学公司拿到配方，他就利用他们所提供的资料不断在那里研发，但是都没有办法得到满意的结果。后来他们要生第三个孩子 Amy， 这个孩子意外死亡之后，这个 Julie 跟 Barry 夫妇他们认识了耶稣。然后他们信耶稣之后，这个 Julie 又流产了好几次，后来当他怀老四的时候，他又有流血的现象，他就跟 Barry 说他暂时不去上班，直到他确定这个老四可以平安生下来。所以 Julie 就回家，住在家里头，常常就是祷告，在神面前寻求。那他先生 Barry 每一天都回家替他准备午餐，所以他在沙发上几乎足足躺了两个月。然后他们每天都祷告，然后 Barry 再回去上班。有一天他们在祷告的时候，那个圣灵就给 Julie 一连串的字母跟数字，字母跟数字，然后叫他要告诉 Barry。 他很犹豫，不知道怎么讲，因为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而且他也搞不清楚那是什么意思。可是后来他还是跟 Barry 讲了，这个 Barry 就说，我想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所以他就回到店里面，用这份资料的配方研发出他们多年来一直想要尝试研发的这个亮光漆，结果他成功了。接下来几年呢，他就使用这个配方制作无毒性的水性产品，而且同样这个配方成为很多其他产品的基本配方。所以他们一直把他们自己的重生得救还有这样一个创意归荣耀给神，他说这个是神给的创意。他相信如果他们事业继续扩展的话，神会得着更多的荣耀。他们也没有足够的时间、金钱或野心来打开这个行销的市场。在2001年呢，有一个人他在上密西根州盖了一栋木造的房屋，他要使用他们的产品。这个人是一个44岁的退休的生意人，他在电脑业赚了很多的钱，所以他要使用他们这个产品油漆他整个房子的内部。他实在非常喜欢这个产品，所以他就跟包商打听这个产品是谁制作的。后来他发现原来是一家小公司，是一对夫妇在经营，他就联络他们，就说我想要买下你的公司。他们就祷告又祷告，因为他知道他们这个公司是神给他们的。可是经过两年的祷告寻求神之后，他们同意跟对方谈这个买卖的事宜。最后他们谈成的数目是这对夫妻他们知道他们用一辈子的时间也不可能赚到的数目，所以他们就同意卖掉公司，开始他们的新生活，让他们可以在宣教跟传福音的工厂上服侍主。所以你看，实在是照顾羊的牧者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对不对？因为这个贝利他根本没有化学系的学位，每一次他在研发过程当中他碰到困难他就祷告，然后神总是会提醒他他应该打电话给哪一个人，而且通常都会有一些对的样品出现。所以最后当主给 Julie 这个产品的配方，最后产品这个配方的时候，他们终于有一个很大的突破。所以这个突破让他们一辈子都不会有缺乏。接下来有更大的神迹发生了，就是医生告诉他们不可能再怀孕之后， 神赐给他们第四个孩子，而且是一个儿子。所以内在生活是一种信靠牧者不致缺乏的生活。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牧者，是值得我们信靠的。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内在生活是一种安歇躺卧在神同在中的生活。内在生活是一种安歇躺卧于神同在中的生活。一个牧羊人，他如果不让羊有时间躺卧在青草地或安歇在溪水边，一直在那里催赶羊催赶羊，那个羊一定会死掉的。人也是一样，人也是一样。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他曾经写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呢是一个农夫叫帕赫姆。他在一次与亲戚的争辩当中，他夸下海口说，只要给我土地，我就谁也不怕了，就是魔鬼也不在我眼里。魔鬼就听见了，魔鬼说，好极了，我们来较量一下，我就要给你一大片土地，然后我再收回来。帕赫姆从此就财运大发，成了大地主，可他总是觉得自己的土地还不够。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呢，他听说在遥远的这个巴什基尔平原辽阔价格低廉，他心花怒放，决定带着长工前往探探。经过长途跋涉，他终于抵达这个巴什基尔，那里的人热情的欢迎他。经过询问以后，他发现当地买卖土地的规矩是这样的，这个买卖土地的价格不是依据这个面积大小计算的，是一天数天计算的，就是一天呢1000卢布，一天之内呢你走过的土地都算你的，一天只要1000卢布。但附带的条件是，如果日落之前你没有办法回到你的出发点，那你这个钱就会被这个地主没收了。这个帕赫姆非常高兴，这么便宜的计价方式全天下绝对找不到，所以呢按着约定次日一早他就出发了。他就一直走，一边走一边跑，他想要画一个大圆圈，然后照着时间回到原地。问题是在路程当中，他不断的改变路线，因为眼前一块又一块肥美的土地叫他垂涎欲滴，所以他后来就越走越远，直到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哎呀，他才不得不往回走。可是呢回程似乎漫漫无尽，他心急如焚，然后口干舌燥，心跳加速，可是双脚无力，几乎是爬着回去眼看目的地就在前方了，这个时候日头要落下了，他就拼上最后一口气向前冲，结果跌了一大跤。他的长工赶快来搀扶他，和他口吐鲜血，连翻白眼，一命呜呼，地主就没收了1000卢布。所以长工拿起锹子为他主人掘了一个与他身长相等的墓穴，所以他只得到这么一大块的小土地埋葬了他。如果他懂得跑一跑，停下来休息一会儿，看看太阳的位置，我想结局一定不一样，对不对？基督徒也一样，如果不懂得跑一跑就停下来注视公义的太阳，神自己注视那个公义的日头，学习安歇在主的同在中。如果基督徒不懂得这种安歇在青草地溪水旁的艺术，反而拼命往前冲，工作服饰上疲于奔命，我想到最后一定是灵力枯竭，甚至身体出毛病。有时候人处于人群当中，会卷在那种工作忙碌的漩涡里头，借着工作上的成就，会觉得自己似乎拥有什么。可是呢，当人离开这一切，进到神面前，你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却发现摸不到神的同在，发现自己内心是那么的贫瘠，对不对？那么的枯干。那其实你赚得全世界，赔上神的同在，一点都不划算。我们一定要明白，领受神的同在是需要花时间的。羊它一定要花好些时间吃草草实在没有什么可口的味道可是羊它就是一直吃吃吃到它吃饱了，然后它才会躺卧在青草地上。基督徒也是这样，你一定要花时间亲近神，安静等候神， 也许的时候你安静等候神，你不觉得有可口的味道，但你就是主，我就是想要这么做，我要平信亲近神，存着渴慕神的心，继续的安静等候神，直到你整个人平静安稳，好像圣灵把你带进那个神平安的同在中，使我们在灵里头安歇，这样我们整个灵魂体才会重新得力。安静真的是一种艺术。美国 Connecticut 州有一所小学，有20个小孩子跟6个教职员惨遭杀害。当然全国上下对这种惨绝人寰的事件感到很震惊，大家都不明白是什么样的人会做出这种事，究竟是为了什么，到底要怎么样子做才能防止悲剧再次发生，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帮助那些幸存的人。就在这样混乱的时候，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团队带来了帮助，那是一群来自芝加哥的黄金猎犬，他们受过特殊的训练，要给人情感上的安慰。你知道这个狗儿黄金猎犬他们不会说话，他们就是静静的待在孩子的身边，然后那些受到创伤的孩子，他们能够向这些狗儿打开他们的心门，能够好像向这个狗狗表达出他们没有办法跟大人说出的那种内心的恐惧跟情绪。那个路德慈善会的会长这样讲，他说这些狗儿受的训练主要就是学习安静，你看连狗狗都学会安静。我们从约伯记也看到，其实一个悲痛中的人，他并不总是需要话语上的安慰，他不是需要话语，有时候他不是需要话语上的安慰，他就是需要有人能够静静的陪伴他们。所以那些狗狗就是安安静静的陪伴那些小孩，就让那些孩子的心得着安慰。所以如果我们也学会安静，安歇在神的同在中，我们的心也常常得着真实的安慰跟满足。穆安德烈这样讲，他说即使处于活动的环境中，我们仍然可以拥有内心深处的安息，这是信心生活中一个最美丽的记号跟帮助。我们要培养这种圣洁的安静，单单寻求住在神的同在里，而不过于屈从周遭环境的要求。他说我们要培养这种圣洁的安静，单单寻求住在神的同在里，而不过于屈从周遭环境的要求。所以你在最活动的环境中，你仍然可以拥有内心深处的安息。这个是神要我们过的内在生活，常常安歇躺卧于神的同在中，享有内心深处的安息。第三我要讲的，内在生活是一种灵魂苏醒走义路的生活。内在生活是灵魂苏醒走义路的生活。主耶稣用他的宝血买赎我们的灵魂，洁净我们的灵魂，又借着他生命的灵充满我们，要使我们的灵魂苏醒，叫我们整个人的良心活过来。那我们的良心活过来，就是要跟随好牧人走义路，跟随好牧人走义路。当有一些不义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敏锐的良心会觉察到那个不对，我们就会拒绝他，抵挡他，制止他，远离他，继续跟随好牧人走义路。有一本书叫《夜里如何》，它是中国大陆一个陈秀珍牧师的见证。他提到他小时候很爱耶稣，他说他的心呢，就是巴不得主耶稣快快回来把他提到天上去。他说5岁那年夏天某一个夜晚，他跟他妈妈做完晚祷之后，他跑到屋外的花园，他的脸就仰望着天空跟主祷告说，主啊，你如果这个时候就回来，我能够被提吗？ 话还没有说完，他立刻离开地面，向上升大概有五六尺高，他开始有一点慌，他不知道要去哪里，就说主耶稣，我不能走，我还没跟我妈妈讲啊，你现在要带我走吗？结果他又轻轻被送回地面了。后来他十二岁的时候参加一个布道会，讲员又提到那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说那个财主呢虽然知罪想要悔改，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劝人一定要趁着今天还有机会快点悔改，不要轻易放弃。他听到这里就情不自禁的跑到台前去大哭，说我不要做财主，我要做拉撒路。他说他跪在前面的时候，圣灵就光照他，把他的大罪小罪都陈列在他面前。他曾经偷他妈妈缸里的花生米拿去跟邻居小孩一起吃掉，后来妈妈要吃花生米的时候发现缸里是空的，就问小孩，所有小孩说是谁偷的，他都没有承认。所以在圣灵的光照底下他就很痛苦，他还偷过妈妈很多零用钱去买东西吃。还有个冬天他到邻居的果园里头玩，发现树上有个杏子，就没有跟邻居讲，偷偷把它摘下来吃掉了。他也曾经打人跟骂人，一个跟他同年龄的一个邻居叫陈玉叶，这个陈玉叶这个小家伙呢个子比他小，但是看这个陈秀珍老实可欺，就反过来欺负他，他也不甘示弱，就跟他拼个高下。也是打架的时候，他把这个陈玉叶推倒在地上，压住他，一连打了他二十多下，只打到这个陈玉叶鼻血一直流啊，无力招架，大哭起来，高呼救命，他才住手。所以当圣灵光照他这些事的时候，他真的很害怕很痛苦，他就在主面前痛哭流泪认罪悔改，而且跟主说，主如果对不起别人的地方，我就要向人去赔罪。所以这个布道而过，他真的就去跟他的邻居们说对不起。所以那些邻居们也都很受感动，就说哎呀，信耶稣真的很好，那个主耶稣的教训驯服了小孩子，所以他就开始跟邻居们传福音，请他们一起来信耶稣。他爸爸妈妈也因着他这样子灵魂苏醒，他爸爸妈妈真的非常喜乐。他灵魂苏醒以后，他的生命就大大的改变。他每一天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祷告、唱诗、读圣经，还有服侍神。他从小就是这样，很喜欢祷告、唱诗、读圣经，而且侍奉神。所以以后神就呼召他做传道人，他一直的跟随主走义路，而且在许多的地方为主做荣耀的见证，牧养神的羊群。所以我们要维持敏锐的良心、清洁的良心，我们才能够真实的跟随主走义路，过真实的内在生活。第四点我要讲，就是内在生活是一种有主的同在、蒙主保护，而且不怕遭害的生活。内在生活是一种有主的同在、蒙主保护、不怕遭害的生活。通常呢，最肥沃的草地是散布在溪谷的两岸，所以牧羊人他们会带着羊群沿着这条这个绿岸边吃草边上山。但是呢，牧羊人也知道那个幽暗的谷地往往是野兽出没的地方，这些野兽随时伺机要偷袭路过的羊群，所以对羊群而言，它实在是在那里行过死荫的幽谷，因为它会遇见野兽的吞吃。因此呢，牧羊人身上会带着短棒当武器。在二十三章四节提到你的杖，那个杖其实那个杖不是你以为的那种长长的拐杖，不是，它是两英尺到三英尺长的一个短短的棒，一端比较粗，因为它是用大型的那种球茎状的树干的末端做成的。然后这个前端呢有铁钉钉着，或者弄一些尖锐的碎石，所以这个短棒挥舞起来有很大的威力。当那个野兽来吞吃羊群的时候，这些牧羊人都练过这个武功的，他知道把棒呢丢到那个野兽的头上，击打那个野兽，让他赶快走掉，或者他用这个棒，就这个杖击打野兽，为了保护他的羊群。 还有牧羊人的肝大概是五英尺到六英尺长，好的，长长的，但它的那个末端它有一个弯柄这样，所以如果万一那个小羊不小心要掉下山坡，牧羊人可以赶快勾住它。有的时候呢，这个牧羊人他会用肝的一端紧贴着他旁边的羊，一面走路一面贴着这个羊，让羊感觉到牧羊人跟他在一起而觉得很有安全感。所以好牧人耶稣对我们也是这样，他常常借着圣灵向我们彰显他的同在。当我们行在死荫的幽谷，当我们遇见一些很不容易的状况的时候，主耶稣特别与我们同在，他同在的全能会护卫我们，使我们不怕遭害，使我们灵里头仍然可以平静安稳，超越这个外在的环境。因为仇敌没有办法得胜那些身上充满神同在的人，仇敌没有办法得胜那些身上充满神同在的人，所以我们要竭力追求神的同在，常常警醒的仰望神，顺服神，来保持神的同在。有一个教父说过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老人呢，他住在殿中，然后魔鬼就来对他说，离开这里，这个地方属于我们。这个老人说，没有一个地方属于你们。然后魔鬼就抓住这个老人，把他往门外拖，这老人就抓住门框大叫，耶稣救我，然后魔鬼立刻就逃跑了。然后老人就开始哭，主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哭？老人说，魔鬼竟然胆敢抓住一个人而且这样对待他，他也就是对待我了，他竟然敢抓住我对待我。主跟他说，那是因为你不警醒，只要你一转向我，你就发现我一直与你同在。主跟他说，只要你一转向我，你就会发现我一直与你同在。所以有时候在征战的时刻，我们的焦点会被弄错了，搞糊涂，魔鬼就是一直兴风作浪，做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去注意那些扰乱我们的事情，我们眼目就没有注视神。所以当你的老我或你的心我在那里斗争的时刻，或是环境在那里，你发现真的有属灵征战的时候，其实主离我们非常的近，只要你一转向神，你把你的心思眼目定住在主身上，你不看仇敌一眼，也不要看环境那些事情一眼，你就专注在主身上，你就发现其实主真的一直与你同在。而且也只有这样，你的眼目单单的注视主，不看仇敌一眼，你才容易得胜。很多人不容易得胜，就是因为他被卷进仇敌所设计的那个陷阱漩涡的里面。所以内在生活是一种有主的同在，蒙主保护，不怕遭害的生活。一定要一直的训练你的眼睛很警醒的定住在主耶稣身上。第五，内在生活是一种在敌人面前享受筵席领受膏油的生活。好，内在生活是一种在敌人面前可以享受宴席领受膏油的生活。过内在生活的人，就是宝贵与主一同坐席的时间，所以每一天一定要想办法抽出一些时间来，就是单单的来享受主的同在，享受主同在的丰盛宴席。你要知道，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是仇敌攻击的对象，而我们要了解得胜是在乎万军之耶和华，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了，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就是在枪林弹雨之中，我们仍然能够背对仇敌，与主一同坐席，享受主的同在。我觉得这场征战真的很有意思，就是征战越猛烈，压力越大，你就要更大大的吃主喝主，更多的吃主喝主，让你整个人去消失在主的同在中，让你整个人被隐藏在神同在的隐秘处，让仇敌找不到你，让他的诡计无法得逞。 你知道羊它当然有仇敌，我刚刚讲的野兽啊、熊啊，这些都是羊的仇敌。可是你知道羊最深恶痛绝的莫过于鼻蝇、鼻蝇这种小飞蝇，它整天会在羊的头部四周盘旋、它企图找机会要把它的卵产在羊那个湿黏的鼻子里面。如果成功了，那么那个卵在几天之内就会孵化成细小的幼虫，然后循着羊的鼻孔钻进头部，潜入肌肉，繁衍慢就是繁殖，带给羊很大的痛苦，造成严重的发炎的现象。所以羊它想要摆脱这种痛苦的折磨，它就用它的头呢去撞树干，或撞石头，或柱子，或灌木丛，或者它在沙土草丛一直打滚呢。如果情况更严重的话，羊甚至会在狂乱气恼之下自杀的。所以这个鼻蝇的幼虫蔓延到一个地步，会导致羊的两眼失明。那因为鼻蝇它的危害这么大，所以每当那个鼻蝇破近的时候，羊会惊恐的几乎疯狂，有的拼命跺脚，有的在草地上横冲直撞，奋不顾身要躲避这个可怕的飞蝇。最后它在狂奔乱跑当中真的是精疲力竭，不知倒地了。还有一些羊它变得很癫狂，它会一连数小时不断的摇头晃脑，把自己搞得头晕脑胀。所以牧羊人怎么来保护这些羊呢？他只要一发现有飞蝇的踪迹，他就立刻拿那个亚麻籽油、硫磺跟焦油把它调制成那个膏油，然后就去涂在每只羊的头部，每只羊的头都涂上一层药膏，也涂在它的鼻孔的四周还有整个头部这样子。然后每只羊看看对方，每个人都油头油头，没有粉面，都很好玩啊。哎，奇怪，这个鼻蝇一闻到这个药膏的味道就不来了，好像不搅扰它羊啊。所以那个膏油呢，一旦涂在羊的这个头上之后，这些羊就不再气恼，也不再疯狂了。所以原先的那个不安啊、骚乱都没了，每只羊都恢复平静，悠闲自在在草地上吃草，或者心满意足的安然躺卧在青草地溪水旁。其实我们基督徒真的非常需要大牧人常常用圣灵的膏油来涂抹我们，因为有时候生活中总是随时会有一些令人很讨厌不如意的事情临到，对不对？就是一些芝麻小事，哇，可是就有可能扰乱人心灵的安息。一点点琐碎的愁烦就足以使人坐立难安。也许一个人讲给你讲了一句很不中听的话啊，你好几天那句话都挥之不去，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的好牧人他要保护我们，他知道我们里面人本性当中经常有各种矛盾跟冲突，继续不断的用他圣灵的膏油膏抹我们。你知道这个牧羊人一整个夏季，如果他只给羊涂一次这个油是无济于事的，这个手续必须重复不断的做。所以基督徒也是一样，每一天重新来到主面前领受圣灵的膏油，每一次聚会重新领受新鲜的膏油。因为我们不能依靠昨天的恩膏活着，你服事也不能依靠昨天的恩膏、过去的服事经历去做，不行的。我们不能凭着过去的恩膏侍奉生活，每一天来到神面前领受新鲜的膏油，特别是那个爱的膏油，特别是那个爱的膏油，爱的膏油能够遮蔽我们的心，保护我们的心。当一个人学到了爱，他被爱的膏油涂抹，则不论他在其他方面是多么失败，他的人生仍然是成功的。那个海伦凯勒这样讲，他说爱就像黑夜派来的一颗星星，引领我们登上天堂，开启那些隐藏在我们里面无以计数未曾拓展的意志和思想。 不论我们何时何地遇见考验、打击、挫折，终究可以因着爱而从限制我们的困境当中走出来，人生因此变得安详又有秩序。所以海伦凯勒他也懂得常常来到神面前，每一天领受这个爱的膏油。属灵的路是在于爱神，而爱的完全是在于我们愿神所愿，乐神所乐。属灵的道路是在于爱神，而爱的完全是在于我们愿神所愿，乐神所乐。圣阿古斯丁他这样子讲，他说食物可以用尽，衣物呢可以缝制好，食物吃完呢就没有了，衣物缝制好就算完工，两者都有终点，物质的终点就是消耗完毕。他说可是爱的终点却是达到完全。圣奥古斯丁说那个爱的终点却是达到完全，我们需要追求完全之爱。马太福音5:48主教导我们，他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我们要为着这件事祷告，跟主说，主耶稣，让我的心灵除了你完全纯净的爱以外，没有别的事物能居住在其中。愿你的完全之爱占有我的全人，成为我的喜乐与珍宝。求你用你奇妙的爱的火焰烧尽在我里面一切不属于你的事物，使我每一个动作、言语、思想都成为爱。第六，我要讲内在生活呢，是被神的恩惠、慈爱充满，以致福杯满溢的生活。内在生活是一种被神的恩惠、神的慈爱充满，以致福杯满溢的生活。所以每一次的聚会，你可以更多的被神的恩典的灵充满，被神爱的灵充满，被圣灵的新酒充满，充满到一个地步呢，福杯是满溢出来，溢出来可以留给别人的。神真的乐意赐给我们属灵的恩惠跟福气，而且他也会赐给人属地的恩惠跟福气，使人真的惊艳到那个福杯满溢的神迹。曾经有一个中国大陆的弟兄，他呢，他开放他的家庭，要让很多人可以来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或者是更多的被造就。他常接待人在家里。那他所处的时代正是那个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的期间。那来聚会的众人，当然他们都没有带便当，所以中午也没有东西吃。和他们都从很远的地方来，他们就是很渴慕神，也想要听主的道。那这位皇帝兄呢，不愿让他们挨饿，所以他只好用公社配给的自己的半年的口粮全部都拿出来招待他们。这样招待了两个礼拜之后，那些粮食都吃光了，然后他只剩下一个南瓜。所以呢，后来他只好把这个南瓜切成七块，一天吃一块，后来也吃完了。问题是要等到夏季有收成的时候才可以分配到粮食，可是还有五个月。他就祷告说，主啊，我们再没有东西可吃了，快要饿死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忽然他看见墙边有一个洞，他觉得奇怪，为什么墙有一个洞，他就随便拿东西去把它塞起来这样子。和第二天早上起来，他看见墙边又开了一个洞，然后他发现里面竟然有地瓜、有花生、有豆子，他就赶快拿出来吃。那个时候是3年自然灾害的时期，花生跟地瓜都是看不到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每次只要有同工或弟兄来他家， 如果来两个人，那个洞呢就有两个人的食物，来多少人里面就有多少人的食物，就这样子那个洞里面的食物就出来，让他们吃了五个多月，直到那个收割的日子到了，他所分配的粮食又拿到家里的时候，哎，那个洞里就不再出现食物了，这个真叫做福洞满溢。所以我们的牧者真的是乐意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跟祝福。如果属物质的祝福是这样，属灵的福气更是这样。神真的会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来服侍那些神所量给我们的人，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向主求这个爱的膏油，求这个恩典的灵、爱的灵更多的浇灌我们。路加福音11章告诉我们要情辞迫切地直求，如果我们情辞迫切地直求，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再来跟主求，求主把他圣灵的膏油更多的涂抹在我们身上，因为内在生活正是一种不断的领受圣灵的膏油，领受圣灵的恩惠，以致福杯满溢的生活。所以你只要专心的追求，大大的张口，主耶稣会大大的膏抹你。我们来唱。